什么的亚兰就是叙利亚，圣经里面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所以讲到叙利亚的高平原，那么就是指那块来说的。那么刚才我所说的不是这两条河交口的地方吗？那这个就是这一次以色列突袭的地方，啊，那么叙利亚人口最多的当然是靠近大马士革这一带，但你往大马士一直到刚才所说的巴旦亚兰，那根本是一片的旷野，而且是很可怕，就是很热很热的旷野，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呢只好被放逐到那里去。那结果呢，你看哈，等到他离开家以后，第28章10节，雅各出了毕士巴向哈兰走去。所以你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明显，他就骗他祝福的时候他们还在毕士巴。我再说这个以撒根本可以说等于在毕士巴长大的，以撒在毕士巴遇见娶了，就是迎接了这个利伯家，然后可以说他们一生多半都在这个别是吧，但是后来以撒才搬到希伯伦，最后死在希伯伦啊。所以这样你看，这个雅各呢就出了别是吧，就往哈兰走去。那么到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我们注记得两件事，雅各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他一直是，我们说过他是恋家的人，他在住在帐篷里面，圣经说他为人安静，他宁可一静他不要一动。所以这是第一个晚上他不在妈妈的身边。你看，因着他恋家，因着在妈妈的身边，所以你才解释说为什么前面他骗父亲祝福的时候一首是他妈妈导演的，你就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他一直是受他妈妈的控制的，是妈妈实在是妈妈一直是到这个时候都不放手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记得，就是他圣经说因为太阳落了，所以就在那里住宿。那么从这地方是伯特利啊，那从别是巴走到伯特利实在是蛮远的一个路，当然一路上他想着他哥哥可能会追上他，所以你看非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然后呢他实在太累太累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把石头枕在头下，结果就睡着了。那我们知道平常啊，你枕头一定要对才行，如果枕头是石头你睡不着了。所以一个人呢能够在枕头上面能石头上面能睡着，他实在太累了。结果呢他就做了个梦，然后呢第二天早晨清早起来，他就把所枕的石头就立作柱子，就浇油在上面，那么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叫做伯特利。那后来等到他到巴旦亚兰，神要他回家的时候，神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在雅各的身上，神给他的启示，他是伯特利的神。为什么？因为跟柱子发生关系。那么在雅各所许的愿里面，这个雅各所许的愿里面，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所以那一次雅各所经历的非常重要，他不光是所枕的石头变成柱子，他立成柱子浇上油，然后呢而且那个石头呢也要变作神的殿。所以后来神能够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以色列人的神，神能够安家，能够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不要忘记这是开始。所以我们知道是雅各他的经历，石头代表他所经过的艰难，但是就从他所经过的艰难有一根柱子产生，那就是见证。当那个柱子产生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殿。所以他说这里是神的殿，是天的门。 而且这个地方是可畏的。为什么可畏？因为雅各是充满肉体的人，一个充满肉体的人，你不能把他放在神的家里，你不能把他放在天的门，他害怕，因为这里神的殿是天的门。所以这是雅各第一次，他不止做了梦，而且看见说伯特利是什么，伯特利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然后后来神一再提醒他，神提醒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所以当你要解释雅各一生的时候，你要记得跟柱子发生关系，他有四根的柱子。那么还有呢，不要忘记，就是神就是因为他在伯特利立了柱，第一根的柱子，所以神就启示他自己，他是伯特利的神。那么这个就解释了圣经史后来的历史，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讲到产业的时候，旧约用产业这个字，这个字很有意思啊。在大概在旧约的前半前一半，你读这个产业都是指着迦南美地说的，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流奶与蜜之地要做他们的产业。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得到什么。但如果你读到后面，读到后面的时候，那么讲到神的产业的时候呢，都是指着神的百姓说的，而且不光指着神的百姓，指着神怎么住在他百姓中间。那么如果神住在他百姓中间，以什么来做代表？殿来做代表。殿，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所以很清楚的，你如果仔细来看整本的旧约，整个的发展，讲到产业的发展，先是以色列人以迦南做他们的产业，但是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进到迦南流奶鱼蜜之地，他们享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结果神能够住在他们中，结果神就得着了什么？得着了产业。所以当你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一面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基业，但另一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在他众圣徒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众圣徒中所得的基业就什么呢？就是他能够住在他的百姓中间。那么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到底有没有教会和雅各的经历有关系？有没有柱子？我们个人没有见证，谈不到这个建造。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雅各呢，你看神在他，如果在雅各身上有希望的话，那么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希望。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顺便的给大家，我普通很少做这样的事，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稍微算一算，到底雅各当他立第一根柱子，他到底多少岁？我们要稍微把它算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让怎么算法呢？是这样，你要跟雅各，我们先看这个创世纪。你看啊，有看创世纪，我们先看约瑟的故事哈，讲的约瑟，等到这个雅各呢。等到雅各，到了埃及以后，你看他怎么说？第四十七章第八节，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岁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所以记得啊，这个时候雅各是130岁。清楚了啊。那么然后我们再证明一下这是不是对的。你看同一章28节，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生平生的年日是147岁。所以你看141减去17，刚好是130。所以你可以知道是雅各30岁的时候他下到埃及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到底约瑟几岁？约瑟几岁？好，那么我们先看看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几岁，那是创世纪第41章46节。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对不对？他30岁。好了， 然后他做了梦，不是这个法老做了梦，有七个丰年，还有呢七个荒年。所以呢七个丰年过了以后，约瑟多少岁？37岁，对吧？37岁。好，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什么时候把他的爸爸接去的，几岁把爸爸接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还要看，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啊，如果不小心的话，你根本就你看第等到约瑟跟兄弟相认的时候，你看第六节，45章第6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现在这地饥荒两年了，一共7年哦，两年了。所以现在的当约瑟跟兄弟相认，他要叫他们，请他们把爸爸赶快接来。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多少岁？39岁。所以记得了，约瑟39岁。那么那个时候呢，约瑟39岁的时候，这个雅各呢是130岁。那么这个呢，我想要把它记住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往前推。那我们要问，如果他约瑟39，爸爸是130岁，那我问大家，约瑟6岁的时候他多少岁？6岁的时候多少？应该97岁嘛，对不对？97岁嘛，啊，6岁是97岁，清楚了，他6岁是97岁。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约瑟是生的那一年什么事情发生？生的那一年什么事情发生？那么，那这就很好算了。我们看一看啊，约瑟什么时候生的？你看约瑟什么时候生的？约瑟生的时候，你看，那26节，30章25节，拉结生约瑟以后，雅各对拉班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那这个时候刚好是什么？刚好是他雅各为着他第一个为着以利亚服侍了七，他本来是不要为利亚服侍7年的，因为他的舅舅骗了他，所以结果他为他女儿，就是为他两个女儿服侍多少年？14年。所以这个时候呢，拉结就生了约瑟，生了约瑟以后，他要走，要走，结果他舅舅不让他走，就是他就又为他舅舅又服侍多少？6年，又服侍6年，然后才走的嘛，然后才走。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知道说，等到他真的要离开巴达亚兰的时候呢，他是6岁，所以是多少？97岁，对不对？97岁。那雅各那时候是97岁。好，那么你再看这个第38节，第31章38节。这个时候呢，雅各就对拉班说了，38节：“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然后41节：“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14年以后谁生下来的？约瑟生下来了。为你的羊群服侍什么？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作。所以现在很清楚嘛，20年他就那个时候就走了，20年他就离开巴旦亚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雅各离开巴旦亚兰的是多少岁？你就刚才所说多少岁？是97岁，对不对？好了，如果减掉22年的话，减掉20年的话，多少岁啊？77岁。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雅各骗他父亲祝福的时候是77岁，是个老人呢，已经不是个年轻了。我们普通觉得他拉着他妈妈的裙子，那么然后呢妈妈指挥一切。你想想看，一个人呢到了77岁了，还不是自己的人，还是妈妈的，还是妈妈的儿子，还是妈妈的乖儿子，是妈妈支配一切的。你想想看，这是雅各。那不光这样，一个77岁的人有没有可能改变的？不可能。我们知道天主教里面有很有名的一句话，你只要把7岁的女孩子交给我，我可以把她到了一个地步，我可以把她变成修女。 他一定办得到。为什么？因为你七岁的时候他是可塑性很高很高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办教育的人